好，我们下面就讲这个版本的事情。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的《旧唐书》，它的版本情况基本上是这样。我把它一二三四排下来，排了以后呢，我想你们大家根据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常识，你们肯定会有一个判断，是吧？第一个，南宋绍兴两浙东路察言司的课本，今存69卷不全。所以我们一般叫禅宋本，禅是禅，但是我们的鼻祖祖先了，是吧？然后第二个呢，是明代有个叫文人权啊，明前期他根据宋课本重刻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我没有写出来。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道光年间，那很晚了，道光就是林则徐鸦片战争那会儿，道光是吧？道光年间，扬州有个城市，陈建功，他叫巨隐斋，巨隐斋。啊，满招损是吧？巨隐斋，他根据乾隆的殿本重刻的有一个。那么像张元济张先生做的时候呢，他就根据《四部丛刊》版纳本，他就根据第一个，我们前面说过有个禅宋本，禅宋本现在有个影宋，就用那透明的棉纸啊描在上面描出来的。那么这是最古老的复印，影宋本。所以然后呢？他就配什么呢？文人权，因为文人权是根据宋课本重刻的，那么应该说找到最早的源头了，是吧？因为四部丛刊的版纳本呢，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，它不出注的，它就是原本给你个书的原貌，它的注、它的校勘记都在张先生那本叫《读史随笔》啊，《教史随笔》里面。问题是在哪儿呢？问题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《旧唐书》《中华书局》那个，它用的是什么？道光年间的这个巨隐斋本呐、作为一个用工作本，这个工作本呢，实际上就是第一本。然后呢，它的教本之一叫的是殿本，殿本就是你这个巨隐斋的殿本，你的来源呐，是吧？你为什么不去叫那个？而且最滑稽的呢，他还参教了两个清代同治年间的浙江书局本，我们今天讲的是。书局本比较有名的金陵书局、浙江书局嘛，浙江书局后来做得很那个啊，一直到清末还是。还有一个呢是广东的陈氏课本，也是同治年间的。同治我们讲到西太后那时候了，你这个意义大不大？而且他们的源基本上都是根据武英殿本出来的，所以你这个就是各位今天刚才听我说了以后，你们就是这太外行是吧？其实。那个张元济那个版纳本做了个很好的例子，所以我今天看我们看二十四史，凡是以版纳本做底本的，应该说做得好的啊。你即使你很勤奋，你把这个殿本啊什么刻的东那错误全部改过来，你都改不干净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失误啊，非常显著。他们还有一个错，错了。第二个错带有普遍性的二十四史好几种书，我等会儿一块讲。所以呢，黄永年先生呢，他专门有本书叫《述新义事笔记》，他还有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出过一本书叫《学院灵石》，他在这个中华书记出了个《文史探微》，是请启功先生提书签的。他不知道这是哪本书里面，我猜想是在《述新义事》看过这个书，《述新义事》是上海此书跟他出的。他里面就讲到举这个例子，他觉得痛心疾首，做这么大个工程。那么后来呢，黄先生说可能当时也是工宣队的问题吧，成本越低越好啊，是吧？你找到清代课本们就可以了，而且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个想法，后来者居上嘛，后来肯定比前面好。他没想到古书恰恰不是这个，古书是源头越近越好。所以他说以这个陈建功本啊，道光年间的陈建功本为第一本，叫了一个武英殿本，然后又叫了同治年间浙江书局本和陈氏，你至少你拿，如果说你把版纳本叫一叫也好，是吧？你到版一叫版纳本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。我们知道唐代是一个很强盛的王朝，开边它涉及到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，清人必定要改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呢，是这个书是我们古籍所出的，当时出的时候呢，黄先生讲的比较委婉，他跟我们说。他说呢，采用的是四部丛刊的续编本。四部丛刊的续编本呢，是我们今天找得到的一个明代课本，是最早的啦，就是《贞观政要》。他说引用的是个明代明刊元代 搁置的一个注本。但是他说搁置的注本呢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刚才讲注本嘛，搁置，那什么问题呢？搁置他动了手了，他把书啊原来的篇章乱了，那么我们看不到书的面貌，不是作者吴敬的原貌。他说明代洪武年间呢刻过贞观政要，朱元璋那时候洪武年间，他说实际上呢一样是明本，我们看上这个是明刊的元代的一个注本，好，元代的，它实际上呢它这个注本有个问题是打乱了，而且刻的时间呢要比洪本是全貌，相对来说他认为洪本更接近作者吴敬的原貌，所以他说这个贞观政要错了。那么这一点我们大家知道，马上除了版本学之外，我们还必须有目录学知识，就是说贞观政要现在有多少种本子啊，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，每一种书都要看一看。我们之所以跑到图书馆去苦苦求别人给我们看一些书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你不看到书根本不知道这个，你看书的面貌改变了，那书这是一个我们讲做书的一个很大的忌讳啊。那么第三个呢是刚才我讲了，就是欧阳修，就是那八大册，我们中华书局2000年以后出的欧阳修的底本呢是这样的，我们讲是有这样几两种本子主要的啊，一个是南宋周必大学者，很著名的学者，周必大本子，但是东音社的批评是归结起来这样两条意见，他第一个他说周必大本你不用，用的是清代叫欧阳衡，欧公欧阳修十几世的一个后孙子，十几代了，整理本呢有整理本的好处，是吧？他清代学者，他把一些整理成果啊，有他改过的地方，他根据后来一些改了一些刻印当中周必大本的错误，但是问题在哪呢？你既然周必大本在的话，你不能回避这个东西，你每一段你没改过的全部要跟宋本校了成果之后校勘记，所以写得很烦，这是第一个。他说第二点，他说周必大本呢是保留了这个宋代的一个原貌，我们流行的，他说这个欧阳修他有一部他的个人的集叫居士集，居士集是欧阳修先生他自己手定的顺序，大家看宋代笔记，欧阳修有一则很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他改自己的居士集的时候很苦，晚上点了那个蜡烛在改，后来他夫人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这么名也有了，你还在乎先生吗？在乎老师要批评你吗？就欧阳修很严肃地跟他说，我不在乎先生，我在乎后生，我死了以后别人要看这书的，所以应该说居士集呢是有欧阳修个人的一个心血在里面，你现在用的欧阳衡的那个全乱掉了，打乱了啊，虽然乱的有限，不是原貌，那么既然做古书整理，你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貌，书的这个原，所以呢这个他第二点他说日本有一个禅宋本缺的，但是还基本上还是比较完整的，他你是为什么只叫了北图的禅宋而没有叫日本的禅宋宋本啊？当然日本这个静家堂的书也不是人人都看得到啊，静家堂但是有啊，有的话他说那东印社他一直在做欧阳修，所以他会发现欧阳修的一些译文啊。这篇文章呢他就写在新宋学的第二集，新宋学是一个以书代刊的一个东西，36开的啊，第二集，他们出了第二集之后呢，也没有再出。原来有个想法，想跟北大那个唐研究一样一直出下去啊，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，他至于找个韩国一个财团支撑，没支撑下去，是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主持的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完全是啊东音社讲的如何如何，但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这个。他提的意见，这就讲这样的话呢，他讲的时候你很难回答他啊，你为什么不用宋本啊，而是用后来改过的啊，很难回答。而且即使我们讲最理想的，你 你用清代的本质，你把宋代的所有成果都保留下来，那你自己找罪受，出好多校勘记。嗯，校勘记呢，这个东西很能衡量一个学者的一个水平啊，所以以至于有人认为校勘记越多越好啊。我们看这个，看那个，四川他们出的那个叫《雨滴广记》是吧？他把那个，把那个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，把那个以前的那个丛书集成本全部放进去，这也算版本，这个毫无意义的啊，因为丛书集成本是后来一个商务的一个排印本嘛，那是为了便利大家读书啊，根本不足以作为一种版本的那个。以前研究生答辩的时候，你的如果用了丛书集成本，你没有用它的依据的，比如说是四部丛刊啊什么东西，别人老师马上会问你的啊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我们就讲到刚才我讲这个吴金花老师啊，吴老师呢，他刚才讲了《三国志》，刚才我跟他推荐那篇文章，他就讲了，他说《三国志》啊，现在通行的课本有这样几个，他第一个是版纳本。百纳本呢，他说是根据南宋绍兴和绍熙两种课本配合引印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，非常理想，都两种都是宋本是吧。然后呢，他说现在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呢是武英殿的一个，就是我们讲的殿本，就武英殿巨珍版啊，木火字巨珍版，他说根据明代的北监，在北京刻的监本，明代我们讲它是原来首都在南京嘛，所以南监北监是吧？这个是看书这个刻书。然后第三种呢，我们现在看到流行的是明代南监本，冯梦珍的。第四个呢，它我们看到的一种呢比较多的流传的，比较我们讲大家看到是什么？根据吉卜格本校刻的浙江书局本，应该说也不错。啊，那么吴先生呢，他讲的一点这个问题，在我们刚才讲《旧唐书》之中也有，在我们今天就觉得绝不可以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出现什么问题呢？《校典前言》里面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的校典工作就是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，择善而从，那理论上没错。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具有校勘的知识，我要问句，你的底本呢是吧？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字是吧，有一个字我有疑问，那我非得把这四种书全部挑出来对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我们为什么强调底本？底本的好处就是我有个依据，原来是什么，某本是做什么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只要有一个疑问，我就得把这四种书卷挑出来。那当然，这个百纳本现在还是比较好看。在上海问题本，假如说我不在上海工作，我在某一个二线城市、三线城市，那我有一点疑问，我就跑一趟北京，跑一趟哪，啊？所以呢，四种择善而从，理论上讲还可以，但是你没有像我们专业的把一个版本的依据讲出来，你更不要说你现在依据他们之间什么关系。所以他这个是这样，我们讲这个宋书也是这样的。就是二十四史里面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《旧唐书》，它里面怎么讲的？它的典教中文字啊，它不足一本，更迷糊了。择善而从，择善而从是你主观上的标准啊。你讲择善而从，你当然是根据你认为优秀的，但你也有可能犯错。最要命的就是说，它没有一定的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它一会儿站在这个立场上面。采用这个，一会儿站在这本立场上，一会儿在第三种立场上，所以不可无所适从。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看最犯忌的啊！你无所适从，因为你的底本一会儿是这个，一会儿是那一本，我们看不出来。一有疑问，必须把四种书全部调出来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讲，这个呢，我们讲这个，讲到教书呢，这所以说我们讲必须，尤其。就是看重这一点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欧阳修全书，就是犯的错误呢，就是说不得旧本，是吧？旧唐书也是不得旧本，往往是事倍而功半，事倍而功半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讲 从我们这样一种专业的角度，一种专业的训练，我们看一种古书，假如说啊，不是我们翻览一下，我们必须把它的来源搞清楚啊，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。那么当然你可能我就是作为通览泛泛而读，那倒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我特意选了这几个例子呢，我是想请大家意识到这一点，即使是非常权威的，比如说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的，我们今天讲非常标准的，他们在当年做的时候也有受到各种各样原因的一种阻碍啊，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甚至也可以说这个瑕疵非常大啊，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很难理解这善而从四个字，你的标准是什么啊，你的底本是什么啊。我们一直讲你有了底本之后加上你的注本，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往往可以读到几本书，读到几本书的同时而且看到一个学者在当中的一种心情的劳动。好，那么关于版本呢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一点了是吧，不多讲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要靠实践啊，严老师专门跟你们开一个版本目录的课啊，你们我估计大家结合起来可以收获更多。那么严老师讲的那个可能跟作者的那个文化背景可能讲的更多一点。那么我们下面再讲，所以这段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。那很遗憾就是说讲到这个语言呢，文字啊，就是我第一个学历，第二个就时间条件，我们没有办法再深入。小学的我们讲有字形，有字音，有字义，三者是互相求的，举一可以得其三，有古形，有古今形，有古音，有今音，有古义，有今义，六者互相求，举一可得其五。这一点我请大家想要，吴大成做这个经文研究，包括这个到民国以后安阳的甲骨文的发现，假如没有形音义这三种我们三个方向啊，就是我们进行那个的话根本不可能破解，没有可能破解啊，我们可能只能认识那些最旧的最典型的象形文字，比如鱼啊，一条鱼的鱼啊，一亩田的田啊，那只能这样。我们一定要从形、从音、从义。那这方面呢，就是他的《段玉裁广雅书正序》里面讲了很多啊。我们这里因为不是那个啊，不是一个专门的这个一个讲语言的啊，所以我们讲对于一个教刊古书的人来说呢，你识字是很重要。那么我现在讲一些我们讲是粗浅的最浅的东西。上次我带过来一本《一体字》，大家有意见有印象啊？比如说奶、李，这个干，这个呢，像我们这个字般怎么处理呢？假如说姓名里面有这个干，也有这个干，我们像黄干，我们可以去查什么？查他有没有哥哥弟弟？他的哥哥弟弟的名字是不是也是从木？如果有的话，一定是第三个干，而不是第二个干，这是一个方法，是吧？一定要，或者是不行的话，你看他的字。他的字讲了没？我们讲鲁迅先生讲个阿 Q 的 Q 字，还有月亭啊、阿贵啊什么什么，这是一种方法，推论的方法。因为字跟你的名是有一定关系。那么像我们这个干字就是，所以一开始有的学同学那些以前整理的时候，他就把两个通的嘛，通是通啊，但是请你注意，一个是从木，假如你是名字的话不要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。朱镕基总理的镕字那也是个异体字呀，是吧？按理说今天肯定是用那个镕，火字旁那个镕嘛，是吧？那为什么还有金我们一个是尊重名字，名字用异体字我们不改的，所以黄干的干一定是这个干。这是面面发发实实啊，这个实呢清代人特别喜欢用啊，特别喜欢用。